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再一次哦，热烈掌声给应宇好不好？哎，可以再热烈一点啊！哎呀，你知道应宇在这个过程里头是非常辛苦的。其实每一个在圣诞节里面哦参与服事的同工都非常的辛苦。那有时候在那个过程里头，甚至呢疲劳劳累，而且是被人家误会，现在被人家指责，被人家说来说去。那种过程里头其实是非常劳累非常辛苦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服事，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觉得很辛苦很劳累的过程，有没有？或是你在工作，或是你在你的职场里面觉得哇，我怎么做这些事情呢，做到这么的疲劳。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齁。自从我从这个东石回到和平齁，就回到台北和平之的这个段期间，从11月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为止，我发现这段时间突然间好像事情变得很多，事情变得很多。那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开始因为新的目标就是要做陪伴的事工，新的目标就是要来这个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像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像我们的社区来做陪伴的工作。我们希望这样做，那于是我们的组织就开始改变，组织改变，事工就来了。我们要开会，要做什么？哇，那段时间开始要计划哦，很多时间都投入在里头。除了这个之外，南港教会啊，南港不是南港的，南港开拓的这个事工啊，南港科技园区的开拓也开始进行了。好，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那边有园丁小组，而且我们跟当地的公司开始有一些连结啊，试着看看能不能有传福音的管道。那在这个进行当中要投入时间跟心力，然后我是传道师齁，传道师在我们的中会里头还有训练，然后也是通通都挤在年底，所以我整个年底就觉得好忙好忙啊。然后我们又有圣诞节的这个整个节庆的聚会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忙碌啊，甚至感到疲累，好想要休息哦。12月底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齁，跟我太太还有我们家小朋友就想要回去我的家乡，就是花莲，可以有好好的休息。那在回去的时候，心里想说啊，回家嘛齁，我们主题也是回家，圣诞节的主题，回家啊，我可以好好的休息啊。所以我一回到家坐下来，哇，我的父亲看到我回来了，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的儿子终于回来了，赶快来帮我修电脑啊。所以我就回到家就开始帮忙修电脑，来来来来，修电脑，你帮我弄这个弄这个。所以我一回家就开始忙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好像没有得休息耶。我有时候真的是想说，是不是我某个时间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啊？但是又想到说，我们的这个蔡牧师齁，都不太睡觉的嘛。更惨的是我们的上帝齁，不打盹也不睡觉嘛。哎呀，这怎么好意思睡呢？心里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累啦。我在想这种累的心情跟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在我们的服事里头，常常都会有，常常都会有。有时候这个累是从身体来的，有时候这个累是从心里来，或者甚至从我们背后那些压力来的。我大概把这个疲劳的情况分成三种哈。第一种就是，也许你在工作上、在服事上、在某个地方你很忙很忙，那很忙也许不是劳累的原因呢，劳累的原因是后面还有一个压力在压着你。比如说你在公司里头正在赶一个专案，这个专案时间快到了，截起了，公司上下全部的人通通都为这个感染专案在努力啊，所以你也不得不花上你的时间体力投入在里头，那个压力在你背后压着啊，真是喘不过气来，好累啊齁，有那种感受。我记得我以前在软体公司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常常的加班，好像加班是一种常态性啊，常态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是不是某一个时间我可以好好休假，不要来上班了。我常常加班啊，甚至有时候晚上到了，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动物园旁边叫什么？木栅，对，我住在木栅，我工作地点在汐止，每天骑摩托车经过那个深南路哈，就是那座山，经过每天骑摩托车经过那边，因为是我有好几次哈，就是工作到那个半夜一两点，然后骑摩托车回到家，到了家晚上三点， 啊，躺下来睡觉，起床第二天八点再继续上班，哇，这样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疲劳。这是一种层面的，就是从工作而来的，你在忙碌当中，在压力当中，然后好像日复一日你就是做这些事情，你就感到很累。另外有一种累哈，另外一种累是你找不到你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这个不是体力上的累哦，这个是好像是你在做一件事情，可是你自己你每次在做这件事情就不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它有价值吗？久而久之你就觉得哦，我好累，我好累，好，就这种累的情绪就会跑出来。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他说有一天上帝就命令一个传道人哈，就说你现在好好推这个石头，这石头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这是上帝的命令嘛，所以传道人呢就那个认命一点，好，去推这个石头，推，早上起来推，推，推了一个礼拜，再推，推了一个月，再推，推了一年，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石头一动也不动啊。那这传道人就说，上帝啊，我推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推它会动一点点，我做这个事情还有价值啊，它一动也不动，我这边推推推那么久，这一年来我到底在做什么啊？有够累的呢，知不知道啊？但是上帝给他这个工作让他觉得很累，好像什么都不会动啊，这个也是其中一种累，对不对？还有一种累我觉得是更累的，更累的，很累，就是你很热心，很投注，很用心在做一件事情，在那个投入跟用心里头，然后啊，假设你在做一个专案报告或是做一个研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用尽脑力，然后把时间都摆上，终于把这个做好了，交到你的老板上司啊，或是交到谁谁谁的面前，他看了一下说这个没用，重做。哇，那个心里头的沮丧啊，失望啊，非常的大。你说，哇、哦，做这些做个戏哦，跳个戏哦，都没有人觉得好啦。我很想说，刚刚我们要给应语鼓励，真的是要鼓励啊，因为你在服事当中那个活，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么长的时间，第一个那么长的时间，第二个整个服事的过程啊、哦，不知道到最后会怎么样，要不然这个要说不定。那一天突然间出了个什么事，哇，一切通通会花起啊，我怎么花那么多的心力到最后竟然什么都没有，有够累的，真是太累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实际上的情况，当如果我们很热心或是很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沮丧一来，那个被人家否定，然后沮丧一来，软弱一来，那个难过一来，那种疲劳真是无可言喻啊。所以说你累了吗？你累了吗？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哈，就是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这个圣经人物是非常有名，在我们的圣经里头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先知哈，我们都要叫他烈火的先知，烈火先知，因为他的服事很特别，他的服事好像每一次在他服事当中，常常就会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有没有？他一服事一祷告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不止这样，他的心智啊，他的服事心智也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火焰哦、啊。我要怎么样？我要告诉以色列国王，我要以色列百姓回转。他那个烈火的心智在他的心里头，我们称他做烈火的心智先知哦、啊。当以色列王亚哈犯罪的时候，上帝差遣这位烈火的先知来到亚哈王前面说：“亚哈王，我告诉你，如果我不祷告，天空就不下雨。”然后。果然天空就不下雨，三年的时间整个以色列地是干旱的，是干旱的。有一天上帝就叫这个以利亚再去见亚哈王，说我现在要让雨降下来了啊。以利亚就很勇敢的就去了，亚哈王一看到他就指责他，立刻就指责他，你就是那个造成干旱的人。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因为是你违背耶和华上帝。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做一个试验，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你把你所有你宫廷内所有的这些其他神明的先知通通都招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在一座山叫加密山的山上，我们组两座坛，一座 就是献给巴利哈，就是这个献给其他的神明，一座献给上帝的。看看我们在祷告当中，哪一个祭坛会有火降下来？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这个竞赛啦。以利亚一个人哦，跟400个先知哈对抗啊。那以利亚在那边看着400个先知唱歌、跳舞、祷告，从早上到傍晚都没有任何的火降下来。以利亚接下来换他祷告了，他把这些祭坛都心都摆好，浇上水，确定不可能有任何意外哈，会突然间早起来，然后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显明，你才是真正的上帝。于是上帝就把火降下来，把整个祭坛都烧掉了，把这石头也烧掉，把那个所有的水通通都烧干，全部都烧干了。哇，这个场面真的是太浩大哦！如果站在电影院或是我们在现场，一定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想到上帝就这样子做了。那以利亚这样子做之后呢，众百姓看见了，立刻伏伏在地上说：只有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上帝。每一个百姓都这样说。然后这个以利亚吩咐说要杀了所有的巴利的先知，然后他又祷告求降雨，降雨，雨就降下来，然后他又祷告圣灵在他身上，他就跑步胜过马车，比马跑得还快。哇，以利亚是这样服侍的人诶，以利亚是这样服侍的人。当他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头，如果我们只到这个地方齁，只到这个地方，哇，我们觉得以利亚真是太赞了，太厉害，而且他的服事是大有能力，而且我们看起来整个故事都呈现一面倒的胜利啊，我们都称这个叫做人生胜利组啊，人生胜利组太棒了，以利亚你真是人生胜利组啊。又没想到到第19章啊，突然来个急转弯啊。耶洗别皇后听见了他的先知被杀了，开始怒火中烧，然后就差人去告诉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呢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哇，这是耶洗别怒火中烧，开始就要做这件事情了。哇，我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反差很大的一句话。耶洗别难道不知道以利亚是一个祷告雨就降下来，祷告火就降下来的人吗？难道他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可是为什么耶洗别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要把以利亚赶尽杀绝？在那个当中，以利亚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可是耶洗别怎么样，他就是不回转，怎么样就是不回转，他都不会害怕，他就还这样做。这位耶洗别真的是，如果我们是以利亚哦，如果你的心智是很希望这个人可以转向上帝，很像这个国家可以完全的归向上帝，希望国王王后，哎呀，因为这些事件，因为这些服事，因为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跟以利亚有同样的心智，你看见耶洗别这样，你一定非常的沮丧，努力那么多，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认真的服事，在这个地方彰显上帝的荣耀，耶洗别都不改啊，打死都不悔改啊，打死都不悔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心里非常非常的沮丧，这是以利亚的心情。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见以利亚突然间从一个大能的先知变成一个逃跑的使徒，哇，马上就开始逃跑了。那心里头的沮丧袭来哦，有时候我们啊，你看我们有一些人，他服事或是他工作，他的能力是非常好，是当他内在非常沮丧的时候，突然间就缩得很渺小，非常渺小。以利亚就是这样，他就突然间缩得很渺小，他就逃走了。他跟上帝说：耶和华上帝啊，现在够了，求你来取我的性命吧，我因为我很渺小，我的列祖哦，我都比不上他们。你看以利亚是这样的服侍啊，以利亚走了一天的路程，然后来到哪里，来到罗藤树下，在那个地方他就倒了，就睡了。然后天使把他拍起来，给他吃，给他喝，他吃一吃，他继续睡。睡完了，然后这个天使再把他拍起来说：“来，再吃，你该走了。”哦，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画面哈，呈现一个人非常沮丧、非常疲劳的一个形态。 所以当他服事到一个程度竟然都没有果效的时候，他工作到一个程度都没有老板赏赐他的时候，他工作到一个程度，哎呀，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用的时候，心里啊，真是已经到了极点，他只能够休息，甚至逃避现实。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跑去睡觉？我有时候会这样，就跑去睡觉，我干脆不要看这个世界啊，免得我更沮丧。有时候是这样子啊，这个以利亚是这个样子的、啊。当以利亚带着他的灰心、沮丧的心情来到耶和华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地方，他找了一个山洞住在那个地方。诶，上帝很有趣，这个时候上帝就来了，上帝就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哇，以利亚整个情绪都来了，你看这个对话很有趣，以利亚整个情绪就来了，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约，毁坏了祭坛，用刀杀了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是以利亚的抱怨啊，那个整个心情就跑起来了。当上帝这样问他的时候，上帝啊，我那么认真的服侍你，上帝啊，我那么用心的工作，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剩下我一个人，我好可怜哦。这是以利亚的心情，哎，这种灰心失望跟疲倦啊，那个感觉整个笼罩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失望绝望，是没有力量的。可是我在这段圣经里头发现很有趣的是，神透过以利亚的这个过程里头，重新再激励他，重新再更新他，重新再勉励他，再出发，有没有？你看整个失望的过程到了后面，到了后面上帝再差他去，他就勇敢的去了。这个过程是上帝要祝福以利亚，上帝带领以利亚了，我相信同时也会祝福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做了哪些事情呢？在今天这段圣经里头，上帝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供应身体最基本的需要。当我们身体劳累或是我们心灵劳累的时候，上帝供应以利亚最基本他生命当中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身体要好好休息。所以上帝给他睡，上帝给他吃，上帝也不强迫他，上帝不说我是上帝，你是仆人，你给我起来，你不要再睡觉了，你给我赶快跑步。没有，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就让他睡，上帝就让他在那里休息，让他吃简单东西，满足他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让他可以在身体上好好的休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在劳碌在忙碌或是在疲劳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真的是会忘记休息是很重要的事。有时候我们把次序搞错，或是把方法弄错了，诶，觉得很疲劳了，然后你就去喝个鸡汤，觉得很疲劳了，你就吃个维他命 B 群，或者是呢，就开始觉得哦，我好累哦，我要上网，然后就上 FB， 然后诶，这是我的情形了哈，然后哦好累哦，然后我就上 FB 东看西看，然后看个影片，结果没休息到，更累，我们就忘记好像我们应当要做一件最基本的。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是像上帝对待以利亚这样，就是好好的睡一觉，早早的睡，把你的电脑关起来，把你的手机关起来，好，把你所有会扣到你的东西都关起来，你很累了、啊、你已经很累了，把这些关起来，好好的休息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好吃一顿早餐，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恢复疲劳的方式。上帝就这样子供应这个以利亚的需要，上帝是这样子供应的。上帝还做第二件事情啊，在这当中很有趣，上帝透过天使鼓励以利亚。你看，在天使啊跟以利亚互动当中很短暂啊，天使来了，拿了食物啊跟这个水，然后轻轻的拍一下以利亚说：“啊，起来吃吧。”好，然后以利亚又睡了，又起来，这天使又拍一下他说：“起来吃吧，该走了。”啊。你会感觉说，诶，这个天使好像蛮温柔的，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但是只是简单的鼓励他，激励他、哦、让他做现在该做的事、哦、让他现在的需要被满足。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我们叫做陪伴、啊、陪伴。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陪伴，天使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陪伴。 当我在2007年在林口长庚还在做电疗跟化疗的时候，那时候心情非常的差啊，心情很差啊，因为不仅身体不舒服，而且呢啊，这个原来就是要好好热心服侍神的那个计划完全被打乱，然后呢信心也很软弱，就是心情很差啊，整天就愁眉苦脸。在那个段时间里头，有弟兄姐妹透过打电话或是透过探访来关心，那有很多朋友来关心我的情况跟需要，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可是在那个过程里，在那个痛苦沮丧软弱的过程里头，我发现我最需要的是陪伴，我发现最需要的是陪伴有时候我们以为陪伴就是赶快把这个人他的不好的状态赶快扭过去就是从很沮丧过去，人说哎呀你要振作起来。我在那段时间我太太就曾经对我讲过这句话，那时候我心情也是就是还是很低下，她就跟我说你要振作起来，不要那么消沉。我就是说对，我要振作起来。她就是去心情那么糟，我难道不知道要振作起来？当然知道啊，可是我就是在那个谷底啊，我就是在那个当下。感谢神，我的家人其实花最多的时间做陪伴的工作。我发现我那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是陪我走过那个辛苦的过程，陪我走过那辛苦过程。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陪伴，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上帝怎么样陪伴以利亚。上帝知道以利亚在那个时间，他就是很沮丧，他休息，他心情很不好，他不会差一个天使说啊，来来来，我要讲个一个神学告诉你，这样子才会有精神有体力才会不会疲劳。不，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就是用很简单的鼓励，来，你来吃，来，该走了。上帝用很简单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学习这样说，当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他很疲劳，你看见他很累很沮丧，好不好？你不要一开始你就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先陪伴他，了解他，很简单的鼓励他，他知道你在旁边就得到安慰。这是上帝做的事情，这是上帝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跟陪伴。第三个，上帝开始有一些不同，上帝要做教导的工作，上帝用他的同在显明他的教导。以利亚在山上，还记得吗？以利亚在山上，以利亚在山上，上帝就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哇，这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以色列人都背弃你的约，然后他们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啊！”就非常的委屈啊，非常的理直气壮。这是以利亚非常的委屈，非常的理直气壮。他自认为自己非常的热心啊，在这个服事整个结束之后，什么成果也没有，还被人家追杀，真是有够可怜的。所以他把自己的怨气这个时候完全的吐露出来，上帝开始要做教导的工作。上帝说：“你来，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好了，以利亚就缓缓的站起来，还想说：“上帝怎么这样子对待我？”走到山的面前，突然间，哇，狂风大作，山崩碎石。整个飓风这样子吹，啊，上帝不在里面。整个这个场景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你就想象你站在台风天的那个街上啊，那个大风这样子吹，哇！以利亚在那个当中看见这些东西，上帝不在那里头。然后这些风过后之后，大地震，非常大的地震，上帝也不在那里头。地震过后，烈火燃烧，上帝也不在那里头。我想上帝在这边要跟以利亚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当以利亚看见上帝的权柄这么大，能力这么大的时候，对，上帝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彰显。他的服事也是如此，不是吗？很热心，然后用心服事，然后他所做的服事就是像烈火这样。我想上帝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要讲说：“你看看，你做了这么多轰轰烈烈的服事，你一祷告，这个天就不下雨，或者就下雨；你一祷告，我就降下火来。这些服事我都看到， 你很认真尽心，然后所建造这些丰功伟业啊。如果我不在那里，那又如何？你应该要静下来，听听微小的声音。我想上帝在这边要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服事，或是我们在事工当中，很想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哦。我心里头还是有这种像轰轰烈烈的事情，希望全台湾都可以来认识上帝，享受上帝的爱，很想要做这种轰轰烈烈的事。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然后在这些服事当中看见果效。哎呀，在我一生当中，如果呢，台湾呢有一半的人通通都信了耶稣啊，在我这个服事果效真是太好了，心里非常的开心。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到果效，因为我们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服事里头，或是工作里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上帝说，如果我不在那个当中，这些都不重要。上帝开始教导以利亚，你服事这么的棒，但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记得，要回到我的面前听我的声音，要回到我的面前听我的声音。哇，这个以利亚听到上帝的教导哈，本来非常火热啊，非常火热，而且理直气壮哈，说我为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啊，因为以色列的人就讲这些，讲来讲哈，这一次上帝在问他，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这次他就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对，不敢讲话那么大声了，因为他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在这个过程，在这个里面，上帝教导以利亚回到正确的态度。所以你发现有时候并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也不一定是完全要供别人的供应，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在需要被调整被改变。上帝的恩典还不止如此，讲到这个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上帝不是只有停在这边，上帝还超乎所求所想。因为上帝在显现之后再次差派他出去，这一次要他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上帝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哇，以利亚一直以为就是我一个人服侍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那么认真忠心，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想到上帝说不是一个人，是7000个人，加上你就7001个人了，我留下了7000个人，7000个人啊，超乎你所求所想啊，不是10倍了，不是100倍了，是7000倍。上帝告诉他，你不要担心，有一些人我有保留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的服事，有时候会面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服事到一个瓶颈了，你觉得好像没希望没路走了，但是上帝要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跨过你现在看见的困难，看见上帝的恩典是超乎所求所想的。哎，各位弟兄姐妹哦，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低潮的情况下，或是你觉得现在非常的疲累，服事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或是你已经觉得啊，我好沮丧，我过去怎么样服事神，现在是这个田地，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帮助以利亚如此，上帝也必帮助我们如此。他供应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他鼓励我们，轻轻的鼓励我们，他调整我们的态度跟眼光，他所赏赐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吗？我们应该一起来经历这位奇妙的上帝，在他的爱当中，在他的帮助当中，从那个低谷里头可以渐渐的走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不是在低谷，你可能是也许你蛮嗨的嘛，也许你状况也很好。今天听完这篇讲道之后，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挑战。你没有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正在低潮当中，他很沮丧，他可能已经服侍到精疲力尽，他已经很累了，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可是因为责任的关系，他必须再撑在那里。我以前在乡下教会的时候，常常看见一种情况， 就是诗情的人永远是他，教主日学的人永远是他。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啊。所以这个礼拜看见他诗情，下个礼拜还是看见他诗情，在下个礼拜还是看见他诗情。哎呀，不是几个月这样子啊，是数十年如一日啊。因为乡下教会没有人，他们就是这样子服侍，这样的一直服侍，一直不停的服侍，会不会有枯干的可能？应该是有。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600人左右的聚会，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服侍其实也是数十年如一日？你有没有看见有些人数十年了，他还在那个地方？我们幼组的同工，儿组的同工，从过去大学毕业，然后后来我回来回到和平，发现他还在那边，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会疲劳吗？会啊，只是没讲出来而已啊。会啊，他只是因着他的责任，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啊。有没有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是在那个低潮当中的，我们可以成为那个陪伴的人。我们今年的目标是陪伴，我们有可能成为那个陪伴的人，进到这些需要的人当中。我们在今天的周报里头，报告事项哈，就是报告事项的第八项，有讲到说我们盼望主日学有新的师资可以进来，因为主日学的同工服事非常的疲倦，在服事的里面好像这些 routine 的事情一做再做，有时候甚至会看不见意义，虽然我们在服侍孩子们，那个疲劳会跑进来。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愿意试试看成为主日学老师，来协助我们这些同工？当然我们其他部分你有可能有看到一些同工，你愿不愿意也成为那个陪伴的人，进到他们当中，让他们不会再那么低潮或是沮丧的情况下，让他们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不会掉在那种疲劳里头，不会掉在那种失望或是沮丧里面，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上帝面前那里重新得力。那也许我们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之外，也许我们在我们身边就会看到一些需要，真的是需要陪伴的人，好不好？我们也付出一点点心力来关心那个正在需要当中，正在沮丧，正在软弱当中的人。希望上帝透过以利亚的这个例子，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上帝是供应的上帝，上帝是鼓励的上帝，上帝他是教导我们的上帝，上帝是超乎想象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仰望你。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摆上付上的这一切的努力，做了那么久，好像非常的疲劳，甚至没有力再走下去。有时候我们大发热心，像以利亚一样，希望整个局面被扭转，可是总是结果不像我们想象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帮助以利亚，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让以利亚恢复过来，再一次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先知。主，你也这样来使用我们，恢复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被你来更新，在你里头重新得力。主，求你也带领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沮丧，在软弱，在疲累当中，你也成为他们的支持，也激励我们能够成为陪伴他们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